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失心疯，暌违非常久的失心疯。因为呢，老师呢是有点太忙了。然后上次更新完好像是新年之后到现在，哇，已经快半年了。好，但是呢，因为这波疫情的关系，相信很多老师都忙坏了，而且也闷坏了。因为我们将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做线上教学，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些心灵上的一些发泄管道，毕竟大家在这一个月可能受气啊，受了很多啊，面对学校的长官啊，面对一些恐龙家长啊，或是一些小孩上的学习状况，所以呢，需要一些心灵上的发泄管道。所以呢，我就特别来做一下这一集哦。今天录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在端午节就会听到，所以呢，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那这个连假呢，大家可能很闷，因为呢，没有办法回乡，好，也没有办法呢团聚，然后只能呢自己在一些异乡地方呢吃吃自己的异乡买到的粽子。好，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老师来跟我们聊这件事，所以我就自己单纲这件事。因为我呢不想要浪费这个器材，因为我为了这个线上教学呢，也买了什么网美灯啊，买了这个麦克风啊，所以想说不要浪费这个麦克风，我们就来录一下好了。虽然呢，内容可能呢过了很久，但佛系经营嘛，反正我们没有在怕这个，我们没有要接业配，也没有要生存下去，就是我心情好就来录一下，好，只是想要让大家有一个心灵的发泄管道。OK，那因为这一波疫情大概是在5月中开始扩散，所以造成呢全台湾开始停课。那停课呢，其实让我们很措手不及啊，因为我自己的学校是蛮措手不及的，因为我有听说一些学弟妹他们在一些其他县市的公校，其实在去年整整一年已经超前部署，透过不同的研习的方式，然后让那个老师已经先开始熟悉这些直播的平台。那其实因为我们学校是没有很少在参加这个研习的哈，那很多人或许不太清楚啊，认为这个线上课程啊，对老师来讲就是一种啊很轻松啊，很偷懒啊，在家里就可以开个镜头上课啊，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对不对？那甚至有人，甚至我们的有的些长官会觉得说，这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好，甚至有时候不少的学校啦，有闹出说啊，家长因此就想要退费，或者是想要折抵啊，或者是说啊，老师这样的教学不够精进啊，不够充实等等的。好，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对线上教学没有充分的理解的一种状况跟误解。其实如果大家身为老师，应该都知道，其实线上教学对我们来说并没有比较轻松啊。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做几样分析，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状况。那相信很多老师听到这里，你就觉得，哎呀，是心有戚戚焉呐，老师的辛苦没有人知道啊。我自己本人也是非常的无奈，虽然我的家长们都还蛮包容的，而且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真的是蛮谢天谢地的哈。那线上课程对于大部分的小孩子跟家长来说，都是全新的，没有遇过的状况，刚开始一定也是手忙脚乱啊，因为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线上课程里面的这老师最不能接受学生的哪些行为。你看，我觉得太久没有认真的讲话，讲话就开始有些咬字不清楚的部分。就是老师在线上课程里面最不能接受学生做哪些行为，我自己来有问过一些同行啊，大概做了一下分析，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我们就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线上教学的部分，一个就是线上作业批改的部分。听到这边呢，应该蛮多人觉得说，为什么要念线上教学？因为我之前被那个低年级的老师纠正过哈，其实要念教学，不是念教学，因为它是一个动词，要念教学。那我就哦，好好好，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啦，我自己比较偷懒的高年级的国教国语的时候比较偷懒一点。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些词语啊，它太口语化了，我就用口语的方式去跟学生上课。像我角色这个，我也上课我都念角色。那是我有跟学生说啊，你平常可以念角色没有关系，但考试的时候记得写角色啊。这个我觉得 我不太想要去跟学生啊根深蒂固的告诉他，但是如果今天是低年级，因为他刚刚在开始学这个国语的部分，他就应该要知道他本身的读音是什么。那因为经过了一些社会化，我相信这些小孩子也都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就是线上教学的部分。好，那一方面是教学，一方面是批改。那我们先讲教学。教学方面呢，大概我自己统整了三种最讨厌的行为。第一个呢，我这个没有包排名，还没有到排名，我只是觉得就这三个最烦。第一个就是死都不开镜头，因为我自己是教高年级，我觉得高年级就有一个包袱很重。我曾经看到网络上有人在分享一个文，是说教高低年级最大的差别在于说，越年龄越低的孩子呢，你开镜头或者是做线上教学的时候，他会很乐意，他会想要看到老师的脸，会想要让老师看到自己。大家年纪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嘛，甚至会开始分享自己手边的东西啊，导致课堂非常的混乱，这个是蛮多低年级老师的噩梦嘛，对不对？但是高年级也有噩梦，我们的噩梦就是怎么样，学生的包袱很重，死都不开镜头啊。殊不知呢，其实我们如果老师自己都知道，我们看得到三十几位、四十几位的学生的样子没有错 ，but 但他们自己彼此之间看不太到，偶尔只看到几个。所以根本没有人会去注意到他长什么样子，甚至呢开镜头，你背景长什么样，人家也不会在意。甚至你可以把老师的荧幕按成全荧幕，那只看得到老师，对不对？甚至只看得到老师跟电子书的画面，根本就看不到其他同学。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包袱非常重。那因为你开镜头，我才能看到你的样子，我才能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正在书桌前或电脑前，或者是在平板前做学习的动作嘛？好，那我不看不到你，我就开始怀疑你嘛，我就会故意怎么样去点他，然后那个谁谁谁，不然你来讲一下这题怎么样，这题怎么样？然后他就会一副就是说我为什么被老师怀疑的样子。我说你不想要被怀疑呢，你就把镜头打开，我优先点那些镜头不打开的人。好，我对。讲这个名义，你知道高年级的小朋友很害怕那个奶油的感觉，奶油，我不太会讲这个台语，我每次都念成 butter 奶油。好，就是呢，老师一旦对他甜言蜜语，他就会受不了。好，怎么说呢？我就是说，你不打开镜头，我就看不到你可爱的脸庞啦，我就看不到你帅气的脸啦，我更不知道你在疫情期间有没有变成歪七扭八啊，老师很想念你，赶快打开。他会没办法抗拒这种就是很尴尬的状态，他就会打开。好，那虽然呢，不能完全那个不是完全正确，不能完全理解他现在该做什么。如果说他现在开着镜头，搞不好他在私底下做别的事情，我也不能说什么嘛，对不对？而且其实我也看不太出来他做了其他事情。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他可能是在边戴着耳机听你上课，但他其他可能在做别的事情。这是也有可能的。那这个部分，因为就是不开镜头，我们就没办法掌握孩子的状况。那开了镜头，就没有已经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握，何况是不开镜头。那这个其实也有牵扯到一些我们自己学年在讨论的，就是考试，因为我们有曾经想要做线上考试。那我有看过有些老师的方法，就是会做线上监考，就是镜头开着，我看着孩子你现在在写。但其实说实在，他旁边放了课本，或是旁边有枪手，你根本也无从抓起，说实在的。好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死都不开镜头，或者是我觉得对一些低年级老师来说，就是很爱开镜头跟你互动的那一种。好，再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洗板。洗板呢，就是一种我觉得很烦，他就是要故意在闹你上课。但是线上教学的同时，我们自己其实有一些功能是可以控制学生端。啊，就是说像 Google Meet 里面，我们可以用禁止他分享荧幕内容。或者是禁止他传送讯息，这些都是可以禁止的。但是呢，我们还可以禁他音啊。但是其实那个没有太大用处，因为你禁他音，他还是可以讲话，他还是可以再打开讲话。那其实这个有，这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上课状况的复制啊。因为其实说实在，教学的现场，老师其实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发话者嘛，对不对？好，可能有人不是很认同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在线上教学的这过程中，每次都力不从心的点，就来自于这个，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掌握学生现在的状况，这就是让我非常分心的一个状况哈。那洗板这个呢，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可能一进来之后，那个直播间就会先打招呼。 啊，他我们班的小朋友就比较内敛一点啊。他们说关闭麦克风，就真的关闭麦克风，他们不会讲话，他们就开始传讯息 ，Hi Hi Hello Hello， 然后一个 Hello 之后，下面就开始跟着 Hello， 然后他们就只传 Hello。我觉得你今天要聊天，你好歹就聊这个内容给我看嘛。他们就只是想要告诉大家，嗨，我在打招呼哦，这样子而已。然后呢，这些会停止嘛，因为你要准备上课，你就说好，我们要准备来上课了，他们就开始不会再传了。那其实因为这个讯息我会留着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有时候是需要他们做互动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传讯息。对，这个也是教学的一个环节啦。那就跟上课一样呢、啊，有些人就会一直来闹你嘛。有的人小朋友就在上课的时候会讲一些屁话、啊，讲一些干话，然后你就觉得哦，一点都不好笑。那其实我会针对一些这种爱讲屁话跟讲干话的小朋友，我就会说哇，好好笑哦，很好笑哎，就是类似这样。好，我就会故意去酸他。那他其实自己也是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心理学的部分。他其实会在课堂上跟你闹你或是怎么样，其实他就是想被关注。那第一个，他得到关注了没？他有啊，他得到老师的关注，老师称赞他，但其实他听得出来老师在酸他，所以其实他有心理上得到满足，但是他又同时又觉得啊，好吧，那我下次就不要用这种方式获取关注。这个我是我自己的做法啦，因为其实每个老师做法不一样啊。因为我常常在那个我自己的板上面，就是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我就会自己分享一些教学上面遇到的妹妹嘎嘎跟小状况。那很多有一些，可能就对于教育热忱抱，应该说教育抱持的非常热情的心，然后他就会说你这样做可能对孩子不好啊，或者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被对待，这样不好什么的。那其实我自己都有说，我后来都会加警语。我觉得这社会就是这样，要政治正确就要加警语。警语呢 ，PS 就是说哦，我跟这个学生已经够熟，或者我跟这个家长已经有沟通过，这样做是可以的。哦、要不然呢，有些正义魔人就蛮可怕的啊、哦，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啊。因为每一个老师教学方式本来就不一样，像我个人就很喜欢用洪水法，但很多老师不能接受用洪水法。那洪水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因为要做这个事情，我就要你把它做完。啊、你要讲脏话是不是？好，那你现在就去校长室面前讲脏话。你要讲脏话，你就在全班面前讲一分钟的脏话，不能停。这种叫洪水法。当然，这不是适用每一个孩子，不是适用每个孩子，我还是要加 PS。好，那刚刚讲到这个，就是说，他洗版就是他是会获得关注，他想要获得关注。那有些人上课就会一直打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表情符号。我现在就终于能够理解，好，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打一些火星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火星文，就是表情符号、颜文字。那长辈就会觉得说你们年轻人在搞什么东西，对不对？现在他们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时光倒流。他们现在在会打颜文字，什么XDD，我想说天哪，现在还有人在用XDD吗？他们竟然会开始打XDD，然后一些奇怪的表情符号，然后我就说好了，现在在上课，不要再传这种东西。他就会一直打招呼，一直传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就很想要把这个传送即时讯息的功能关掉。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不堪其扰。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为了要得到学生的 feedback， 他们传讯息给我是可以接受的。可是你再传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又要分心去看，那你不就是在干扰我上课？所以我就觉得那不能接受。但有时候我就会这样讲：你们喜欢玩这种东西呢，然后呢又玩过头，被骂之后又说老师很机车。那其实我一开始是把它关起来，你们就没得玩。那他们说不要不要关起来，不要关起来，不要关起来就给我好好的遵守嘛。学生就是这样啊，就很喜欢被制约。但是我觉得会讲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我觉得很困扰，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他是非常，就是让我蛮头痛，就是他行为很乖张，但是其实是我压得还蛮辛苦，我自己都觉得很辛苦啊。那他呢，脏话不离嘴啊，然后呢，他有某一次呢，我们已经下课了啊，就留了几个学生在里面聊天什么的。我说没有要聊天就离开哈、啊，有要聊天就留下来，再陪你们聊个5到10分钟。然后有一个男生就突然就蹦跳出了一个影片连接，这影片连接是 YouTube， 我想说一看就知道是 YouTube 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吧。就后来就有女生说老师这什么东西啊，你传这个什么啊？我就开始有点紧张，我很害怕就是他传一些奇怪的东西，我就赶快点进去看。 哦，还好是个搞笑，什么迷因类型，就是一个男生啊，就拿了一个像塑胶圈，就说女生喜欢的东西，第一个、花，他就折成一个花，然后这样扭一扭之后，第二个就是做成一个鸡鸡的形状，对，就是男人下体的形状。然后这时候他就说，他就开始笑了，我就傻眼。然后就这时候女生就说什么东西啊，然后男生就讲了一句话说，怎样，你干嘛，你干嘛要反应，那么有反应你喜欢哦，还是你喜欢那种东西，还是你想要。然后我就整个大怒，我就说，我就讲了一句话之后就把他推出去，我说叉叉叉，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用你这个逻辑代表你传这个东西给人家看，代表你想要让人家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咯。他就不敢讲话，然后我就把他踢掉。因为但是你知道这个在 Google Meet 里面你踢掉了，他的资讯是还在的。所以我一直很困扰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这个直播呢有很多互动的功能，当然是为了要做到最好，但这个互动的功能呢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所以有人滥用之后就会产生问题。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因为我跟那孩子是我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制止他的行为，因为他其实是非常难搞，他会跟你钻牛角尖到一个不行，你要跟他讲逻辑，然后用他的逻辑然后攻击他自己，他才会知道哦，原来我的逻辑是错的，这就是我对他的教育方式啦。好，然后再来第三个，刚才讲完第二个是洗版，第三个就是叫他回答他都死不讲话，就死不讲话啊，平时就是很会讲话啊，现在呢怎样叫你回答就不讲，就人家说了那个见面三分情了，其实实体教学了，你让他回答，因为他看到你嘛，他也知道你看着他嘛，他你叫他回答，他就觉得哦好，那我就回答，因为他跟你面对面，他只好回答。但现在呢，镜头呢我也没有开啊，啊，或者是呢我看到老师呢只是在镜头前啊，啊，我不一定看到实体上的你，所以我就可以装死。哦，但其实很多呢都是在开了很多视窗在做别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应该老师身为老师都有在看那个蔡思芸的那个涂鸦，就是在画老师的生活，其实有的老师很蛮清楚知道学生并没有在上课，他可以一方面开了老师的直播，把老师的麦克风关掉，我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然后其他分页开一些剧啊游戏啊 Minecraft 啊，或者是甚至是开手机在旁边LINE 打开群组在聊天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抓这件事情，抓不胜抓啦。那所以我才说这个线上教学的效果不可能来到跟实体教学来的一样好，一定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实体教学要搭配线上，就是线上的一些平台，这样才会有一点相得益彰。但是如果今天只有线上教学，那跟你讲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这是我自己的觉得。好，那他就做其他的事情啊，那我们要怎么去防范这件事情，我都会这样讲，因为他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他只听到他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叫一次没有用，要叫两三次他才会有反应，你就看他的镜头就知道他在做别的事情。好，那你在做别的事情呢，我们就来考考你嘛，对不对，就请你回答问题嘛，那回答问题就好了嘛，他还有的很聪明也是可以回答哦。啊，那如果他今天很专心在做别的事情，你可以在镜头面前看到他，奇怪他没有在讲话，那为什么他嘴巴在动，可见他就是在跟别人聊天嘛，这是第一个辨别的。第二个是我是说你在做别的事情，他说没有啊，那你为什么那么久才回应我，就只要超过十秒以上没有回应我的，我就会扣出席的分数，就是扣他平时的分数。我们说老师这么严格，哎呦，就是扣他一两分一两分，对不对？啊，就是用这种方法，只能尽量抓住学生的线上的学习的状况啊，不然他做其他事情，你真的也管不着。而且有的家长根本就不 care。说实在，家长根本就不 care。当然也有遇到很多认真的家长会在旁边的，但其实那个又是另外那一个话题，就是非常压力非常大，因为家长会在旁边检视你的线上教学。那其实我们自己学校有收到一些家长的一些投诉等等的，说老师线上教学的啊效果不好啊什么什么的，就会开始怪罪到老师的专业度上。那其实这就是对线上教学没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因为说实在，你今天再怎么样的名师，线上教学就是那样，你能克服的东西就很少，你能 引发出更多的困难。说实在，你今天说大家都高中国刚有去补习过嘛，去那种大补习班，我自己高中去大补习班，啊，你翘课好，你不去补习，那你就用线上补课嘛，线上补课就函授嘛。那你线上补课，你会认真完全全程在看吗？一定会分心呐、啊。就是在大家家长都知道，小孩子面对电子产品、三 C 产品一定会分心，他一定会想要看看别的地方，看看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去了解这部分，就是线上教学的成效一定会有成效不彰的部分。再来第二个呢是线上作业，因为我们都用 Google Classroom 去教作业。那我不知道其他的老师是用什么，因为我自己是用 Google Classroom， 然后因为它也还蛮方便的。说实在啦，说现在说说方便，当初在刚接触这个 Google Classroom 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方便，我就说好麻烦，我还要干嘛，我还要干嘛，然后还要批改什么的，麻烦死了。但现在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下呢，心态上就有点转变了啊，好像比较方便了，很好啊这样。但其实哈，说实在的，大家都应该有个共通的抱怨的点，就是改 Classroom 上面的作业很伤眼睛，而且时间耗得很久。没错，第一个你要对答案嘛。我自己是觉得，尤其改考卷，我以前可以改考卷改很快，但是一在 Google Classroom 上面就改很慢，因为你没有办法放了一张完整的考卷在旁边看。对，我没有印出来啦。对，当然是这个是每个人改作业都有一种自己的美感。那我自己是觉得变很慢，而且因为它有一个方式是你只能用手机或是平板才能批改，那电脑的话要自己再额外用别的扩充软体，那其实我觉得没有比较快，因为它不会自己存回去。对，那改了之后它又要再储存一次，就要花个3到5秒，甚至有时候还会当掉，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好，那线上缴交作业这个呢，也不是所有老师都有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大概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小朋友呢到底要怎么缴交作业。通常我们最原始最传统的就是用拍照的方式，请他把他作业写好之后拍给我看。那不少老师就开始怎么样呢，做一些教学，然后教你怎么缴交作业啊。我觉得老师有蛮认真蛮用心的，会拍一些示范，例如说要正着拍，不要横着拍，因为横着拍我传到我这边来我要反过来看之类的。然后呢要拍的怎么样啊，每一个角要怎么样，甚至有的老师用那个 Apple 的系统，就是用备注的方式，因为备注方式很好用，你拍照之后会变成扫描档，会变得很清楚。对，这个是很好用，但是我觉得小朋友根本就不在意这些，所以我就没有去特别教。但是我会贴出这个，不是贴出，聊到这个线上缴交作业分成三个部分，最不能接受的原因是，这个应该属于常识。因为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同理心的部分。首先第一个，你拍远景，我遇到的状况是，我们的考卷平时就因为没办法在学校考试嘛，我就当作业嘛，就请他拍给我看。那我就说，你其实可以用一张白纸 A4 纸，按照题号写答案都好了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就想说啊，不要，老师我要有写考卷的感觉啊，他就去印出来，他真的就印成大张的考卷。OK， 好，你很棒，你印出考卷来了。总共我三张，他就给我三张摆在一起，排成一张纸条，然后远远的呢放在桌子上拍。传过来，我想说，我真的很想骂脏话。这么小，我要怎么看？他拍远景，你以为在拍风景照是不是？拍那么远干什么？我根本看不到你的考卷在上面的答案。要放大，放大，放大，放大。不是说看不到，因为现在画质高嘛，手机厉害嘛，啊，放大，放大，还是看得到题目，看得到答案没有错。但是我每一个都要放大，放大，那不是很累吗？这种的，我就说，请你退回，我就退回去，请你重交，请你一张一张拍给我。好，这是因为其实说实在，光是一张一张拍，我都要放大改了，更何况是这种拍远景。这个我就拍远景很瞎，你是在拍风景照吗？你今天拍作业不知道说就是你镜头就是这样子拍。好，我知道有的人不能平放拍，因为老师会要求要平放，因为平放你的每一个字才看得清楚。有人就要拍斜斜的，你是在拍我有写作业哦，这样不是，我就是要改。好，这是第一个拍远景。第二个，光线不清楚，然后拍歪歪的。有的人就拍歪歪，然后少了下面，或是少了上面，或是少了左边右边，然后 A 打根本看不到，就是不清楚不完整。那我想说，你拍完之后你自己不会看到那张照片吗？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再来， 光线不清楚，欸，那个照片传过来给我已经完全是灰暗到不行，我以为你家住在地下室，还是你家是住在阁楼，还是你房间是孤儿院的房间啊，那个光线暗到不行，欸，根本看不清楚上面的字写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这是基本常识吧，你今天拍完照你看一下你的照片怎么样再传出去，这是基本的要求我觉得吧。光线不清楚拍歪歪，你给人家，人家当然看不清楚啊，对不对？这是我觉得这是同理心吧。你今天拍完照片，你拍自己就可以拍漂亮啊，拍作业可以乱乱拍，不对吧？啊，在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很瞎，就是蛮无厘头，就是怎么会有，现在都2021年了，怎么还有画质很差的照片？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拍，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画质模糊到怎么样，知道吗？我以为是十年前的照片，而且是十年前的。那叫什么 iPad 还是 iPhone？ 那时候不是 iPhone， 我忘记那时候叫什么 iPad Touch，iPad Touch，iPad Touch 的画质都比它好。我就想说，怎么可以模糊到这样？我根本看不出来你写什么，欸，哎，就是画质非常的差。我还不如你去用那个数位相机。现在还有人在用数位相机吗？就是我觉得现在手机应该最低的标配的标那个配备，应该都可以清清楚楚拍出好看的照片。不至于到画质非常的差，所以这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拍远景，我就是以为拍风景照；第二个就是光线不清楚，拍歪歪的；第三个就是画质很差。我自己觉得这三个是很瞎的，因为我觉得好，你今天老师要求用扫描用什么的，那是额外教没有错。那我觉得这三个点是不用教的吧？我觉得啦，你看我都一直讲警语，怕人家被怕人家攻击哈。那总共有六个部分，就是我们这次线上教学的，我觉得老师应该会有心有戚戚焉的几点。好，最后我们就做个小结论好了啊，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刚才也讲蛮久了，快要半小时哈。不管什么样的形式的教学，我觉得都有它困难的地方。今天有的人觉得线上教学找到他的专长，他很喜欢做线上教学，那你可以做一些这样方面的资源，那很好。那其实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推崇实体上的教学，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面对孩子的真实反应，我自己非常喜欢上课。简单来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上课的老师，但是不喜欢做其他行政事务的老师。好，所以我是一直在挣扎这件事情。那线上教学其实看起来很方便，你有灯，你有镜头，你有电脑，你有平板都可以做，但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掌握100%的掌握，确实的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你没有办法掌握他现在正在做什么。而且我跟你说实在的，我讲个题外话，老师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动物，我今天就是觉得学生不在我的掌控之中的时候，我心就会很累，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拜托哈，就是那些长官或是上层高层们哈，不要再以为就是线上教学对老师来讲就是一件很轻松很 free 在家上课很简单的事情。不，我跟你讲，每一个线上教学的课程要把它变成线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重新备课，因为有些是没有办法写黑板的嘛。那我是不是要用绘图板？有的老师会用绘图板，我自己是用借同学的、借朋友的绘图板。那有的人是想要用电子书。那其实说实在的，很多教学现场的长官们不喜欢老师一直用电子书上课，但现在你只有电子书了。对不对？那这些都是要重新去备课、去蕊过的。你以为今天开了 camera 啊，我要上什么就上什么，又不是聊天，又不是今天在找人家来聊 podcast， 对不对？所以要是要重新备课，这一点应该很多拜托这些长官要知道，我们是要重新去备课的。而且我还要备课之外，我还要熟悉这些器材跟平台。我要不要排除这些问题？我要不要排除麦克风听不到的问题，或是荧幕模糊的问题，或是我小学生没有上来上课的问题？我要去联络家长，当然要啊。但这些都是我上课一堂课里面要排除的状况，甚至是我在切换这些画面的时候，会有一些 delay， 会有一些误差，对不对？那学生说，老师我还没看到，或是怎么样子的，甚至我还要注意小孩子的互动。为了互动，然后跟他去干嘛啊？我在镜头前面要骂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很多老师跟我就是反映说，好，现在教学超不爽的，为什么骂没有感觉啊？骂小孩子没有 feel， 没错，真的没有 feel。你在镜头多大声，对他来讲，他没有感觉。对啊，那这些都是要在20到25分钟之内做完的哦，因为现在教育部有规定，一堂课40分钟要缩到30分钟，真正的教学要20到25，剩下5分钟呢要来解题或者是询问学生的状况，不能让他 always 盯在你的画面里面。所以我要在20到25分钟之内做完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的匆忙的。所以，今天其实分享这个点。这些几个老师哭笑不得的行为之外，其实也是要跟这些呼吁，跟谁呼吁啊？又没有人听得到你，就是我觉得也是帮老师出一口气啦。其实他们都很不能理解老师线上教学其实要备课这件事情，这有什么好备课？你平常就已经 这堂课你知道怎么教了。今天我们的备课就是方式模式不同，我们就是要重新来啊。你今天你以前你没有准备过教学观摩吗？你教学观摩是不是今天要换个分组方式，换个教学方式，你就要重新再排课一次，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体谅老师的辛苦啦。当然，不乏有一些比较少数的会偷懒的嘛，但是你不能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全部的老师，好像把老师当贼一样。这是我自己觉得，所以我才想说啊，遇到这种线上教学状况，非常无奈，又好笑又生气。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关于这个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哦、总共分成几个、哦、大家不太喜欢的学生的行为。那也辛苦各位老师在线上教学的时候呢，要怎么样活力摆摆，活力满满才对。摆摆是什么？活力满满的，然后呢要很有朝气的面对镜头，因为我都是穿着睡衣，然后呢，然后尽量不让自己太邋遢，然后偶尔还要想一些出逃、哦、去给学生互动，因为有一些互动软体、游戏等等的，所以大家都很辛苦。那在这疫情期间，也期许大家赶快度过这一波疫情。那虽然这学期的课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学校了，但是我觉得这应该都是广大的毕业界感到非常毕业的那一届，感到非常难过的事情。因为我现在这一届是我第一届毕业的，毕业旅行、毕业典礼都没了，所以我就觉得蛮可怜的啦。就是这群小孩。待久了也是会有感情的嘛，那也是祝大家就是能够平安度过这波疫情，那也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喽。那我们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再见，拜拜。